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7月13号星期一，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德国总统警告，港区国安法将长期影响欧中关系。创造奇迹，港民主派初选逾60万人投票。纳瓦罗指中共将病毒武器化。冲绳美军62人确诊，封锁普天间机场看心影。南中国海仲裁四周年，菲律宾再促中共遵守裁决。佛罗里达州单日15000宗新冠病例破新纪录。梅拉尼亚发表首个戴口罩参加公开活动视频。美海军一艘军舰爆炸起火，18名水手受伤。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欧盟各国外长13号将会开会讨论怎样因应香港局势。开会之前，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直言，港区国安法违背国际法，并且警告这将会对欧中关系带来长期性的冲击。施泰因曼尔进一步指出，港区国安法双重违背了国际法，首先是香港基本法，其次是中共自己对国际社会承诺和签订的国际条约，即是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德国和整个欧洲加上七大工业国集团不约而同对香港局势表达高度担心，而这种情况非常罕见。他呼吁欧盟成员国对香港问题采取一致立场。此外，德国和法国日前已经建议欧盟禁止向香港出口催泪弹等设备，并且提供港人奖学金和政治庇护。星期二，历时两日的香港民主派首次立法会初选超过60万人投票。负责统筹初选的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表示，市民在港版国安法的威吓中仍然坚持出来投票，非常值得钦佩，亦都创造了奇迹。他估计投票人数会超过60万以上，写下民间投票史的新一页。不少选民表示，出来投票是为了珍惜可能最后的投票机会。社民联副主席、九龙西初选参选人岑子杰12号晚投票的时候表示，投票人数比个人胜负更为重要，只要出来投票就是向国安法说不，是向这个专制政权说不。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日表示，中共将病毒武器化，针对着美国。他说，原本一直很顺利，直到中共利用致命的病毒、武器化的病毒袭击了我们。他表示，在中国经济低迷开始的第一年，亦都是中共以各种方式追赶美国的同一年，病毒侵袭，这个并不是一个巧合。川普总统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瘟疫和病毒来自中国，并且谴责中共隐瞒疫情，导致中共病毒在全球传播，造成美国和世界巨大的损失。川普表示，中共当局可能推进了病毒在国际社会上的传播，破坏其他竞争国的经济。驻日本冲绳美军陆战队基地发生中共病毒疾病群体感染，由这个月7号以来到现在，已经累计62名美军相关人士确诊。驻冲绳美军基地总指挥官表示，目前已经封锁普天间机场和看心营，感染者亦都在基地内隔离。另一方面，冲绳县政府12号下午再公布发生一宗病例，地点位于冲绳县普天市的后勤基地木港补给地区，又称为金室营。菲律宾星期日再度呼吁中共遵守四年前联合国属下的海牙国际仲裁法院就南海历史权利等作出的裁决。该裁决认为，中共以历史为理由声称拥有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主权的主张是无效的。菲律宾外长洛钦12号发表了到目前为止菲律宾对中共作出的最强烈声明。声明中说，该裁决没有协商余地，即使中共在该裁决中大败的程度超出预期，而且一再强调 不接受仲裁结果，但是国际社会就普遍尊重裁决的权威性。洛钦说，仲裁法庭裁定中共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一些特定行动违反了菲律宾主权是非法的。他亦都列举了其他几项中共违反仲裁法庭的举动，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地，严重损害环境。美国佛罗里达州疫情正在创下新纪录，在星期日一日之内的报告超过了15000宗新冠确诊病例，这个数字远超过美国任何一个州份之前的单日增长纪录。佛罗里达州现时有接近270,000个新冠确诊病例，并且有4346人死亡。近几个星期以来，该州放宽了禁闭限制，即使健康专家建议避免人群聚集，但是包括主题公园迪士尼世界在内，星期六向戴口罩的游客大开中门。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目前全世界有超过1270,000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死亡人数超过500,000人，美国大约占感染人数的四分之一，为320,000人，死亡人数就超过134,000人。星期日，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访问哥伦比亚区妇女中心，随后她发表了自己戴口罩访问的视频。视频显示，第一夫人在玛丽伊丽莎白之家和一班儿童和他们的母亲互动的时候戴着白色口罩，这个是几个星期以来第一夫人在公开场合戴口罩的首个公开视频。梅拉尼亚在推特上指出，好高兴在玛丽伊丽莎白之家和员工儿童和他们的母亲共度时光，这个是一个有助于巩固家庭、提供生活技能、諮詢和教育資源的場所，目的是幫助弱勢單身婦女和他們的子女。美國西岸最大的海軍基地，亦都是太平洋艦隊母港的加州聖地亞哥海軍基地，12號突然傳出大火和陣陣濃煙。隸屬於美國海軍的黃蜂級兩棲攻擊艦好人查理德號發生爆炸，造成至少21人輕傷，目前仲未清楚起火原因。圣地亚哥消防局的莫尼卡穆尼兹话，星期日上昼大约9点，联邦消防局的官员请求圣地亚哥消防局给予灭火救援。据悉，联邦消防局是民政部门负责监督圣地亚哥的海军基地，不过由于当时大火迅速蔓延，难以扑救，当地消防单位研究认为可能会烧几日。军事专家指出，这宗爆炸令服役了23年的好人查理德号维修耗资巨额，这艘可以比 F-35 升降的准航空母舰可能就此列入全毁报销，就算可以维修，预计要花上几亿美元和几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战斗力。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波扬湖水道管围堤缺口，大水淹村，染疫人数激增，加泰隆尼亚雷利达再度封城，瑞德西韦治武汉肺炎，韩国首批患者三分一病况好转，初步数据显示纽约星期六死亡人数清零，波兰总统决选结果到达惊险赢得连任，默克莱涉媒体集团破产拍卖，对冲基金公司得标，疫情影响，投资顾问话全球企业发债规模恐达10,000亿美元。美议员回应世卫小组前往中国查疫情。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由于持续的强降雨造成长江水位高涨，近来鄱阳湖达到历史性高位，并发生倒灌现象。暴雨亦导致江西省鄱阳县境内多条河川围堤缺口。一些受困村民向外界表示，由于鄱阳湖水面持续上涨倒灌，很多乡镇的农田家产损失惨重。湖东村一位余姓村民向大纪元时报表示，他目前仲在屋内，整个村落都淹水，村全部被淹，水没地方排，亦都出不到去，现在没食的， 家中的余奶奶表示，由于村民没有船，没办法出行，现在饭都没得吃，米亦都没有，怎算好？民众担忧未来几日鄱阳湖水倒灌，还会淹没更多村庄。据大陆水文资料，7月12号鄱阳湖星子站水位涨到 22.53 米，已经超过历史的最高水位，预计未来几日可能发生流域性的大洪水。由于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激增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星期日下令再度对东北部城镇雷利达内和周遭的居民实施禁足令和封城。加泰罗尼亚卫生部长弗吉斯在记者会上表示，民众必须留在家中。之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已经封锁人口超过20万的塞格利亚区，这个令到封闭人口增加到45万人。由于再度实施严格禁足令，当地民众回到3月时的限制措施，疫情重灾区的居民除了上班、看医生或采购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外，不得外出。据韩国卫生当局表示，韩国首批2019冠状病毒疾病重症患者在接受美国吉纳德医药研发的瑞德西韦治疗之后，有1/3病况出现好转。卫生当局表示，仍然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够判定病患病情好转是因为瑞德西韦，定是自身免疫力和其他治疗使然。静脉注射的瑞德西韦在美国临床试验中缩短住院恢复期之后，就一直是全球抗疫的第一线药物，包括韩国在内，目前已经有多个将瑞德西韦列入武汉肺炎的治疗清单。根据纽约市卫生局和市长办公室发言人的初步数据显示，纽约市在过去的星期六没有出现确认的冠状病毒死亡病例。不过两个办公室的官员都强调说，由于纽约市报告系统具有追索力，因此这些数据是初步，可能会有所更改。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彭博新闻社收集的数据，截至美东时间星期日下午4点，全美中共病毒病例比之前一日同期增加了55688例，增幅为 1.7%，低于过去一星期全国每日平均 1.9% 的增幅。而增幅最多的佛罗里达州星期日增加创纪录的15300例中共病毒病例，这个是自全美各州中共病毒爆发以来最大增长的一日。当日佛州增幅达 6%， 和纽约州相比，纽约州目前增幅约为 0.2%。根据星期一清晨出炉的波兰总统决选计票结果，现任总统杜达以些微差距赢得连任，执政阵营将得以强化他们的保守派改革。杜达是执政的保守派政党法律正义党盟友。根据国家选举委员会13号公布资料，杜达得票率为 51.2%。另一方面，自由派华沙市长佐萨斯科斯基代表最大在野党公民议坛竞选总统，得票率为 48.8%。路透社报道，选举委员会主席在记者会上表示，剩余不多的票数还在统计，但不会对结果造成重大改变。美国大型新闻机构密克莱瑟在今年2月申请破产保护之后，星期日由于对冲基金管理公司 Chatham 得票收购，有望终结163年的家族事业。美联社报道指出，两家公司12号发表的声明都没有透露得票价格，这笔交易尚待审理破产法官批准，预定7月24号开庭审理。密克莱瑟新闻机构在美国拥有30家新闻媒体事业，其中包括迈阿密前锋报、夏洛特观察家报和沙加缅度勤奋者报。但由于报业不景气，广告业务收入已大幅缩减，加上今年上半年疫情爆发，让密克莱瑟和其他更多报社不得不实施无薪假或裁员。根据英国骏利亨特森投资集团报告， 估计全球900大企业2020年将发行多达$10,000亿的新债务，以筹集资金应对中共病毒疫情的冲击。路透社报道，这个前所未见的增幅将让全球企业债总额增加 12%， 来到约$93,000亿。全球前几大负债累累企业今年累月积欠的债务规模已经跟很多中型国家差不多，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去年因为并购加上企业借贷来到回购股和派发股息，导致债务激增 8%。但今年债务增加的理由截然不同，由于疫情吞噬利润，企业被迫借款支撑财务。目前全球负债前三高的企业都是德国，包括负债最多的福斯汽车，共背债$1,920亿。晋利亨特森投资组合经理梅尔说，疫情改变了一切，而家重要的是留存资本和建立强健的资产负债表。世界卫生组织上个礼拜公布，该机构派出的先遣小组已经前往中国调查病毒的起源。美国众议员盖伊·雷森塔勒11号在推文中说，让世卫调查中国的疫情就好像让矮仔古兹曼调查墨西哥毒贩集团一样。雷森塔勒表示，世卫组织只会报告中国共产党允许他们报告的内容。之前川普总统亦公开指责世卫围住北京转，在国际事务上偏袒中共的利益，是中共的傀儡。世卫目前亦都公开承认，中共当局在疫情爆发第一时间并没有主动通知世卫官员，而是世卫驻中国办事处成员看到了美国媒体报道的中国武汉出现尚不明朗的疫情，才迫使中共当局提供更多信息和说明。